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乌军压境，俄罗斯又一周宣布紧急状态。巴黎奥运性别之争，华语圈莫衷一是。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伊朗可能袭击以色列，美国紧急劝和，中国力挺伊朗。
Further attacks only perpetuate conflict, instability, and insecurity.
USS Abraham Lincoln carrier strike.
这个是纳塔尼亚胡故意要逼这个。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陆阳来分享一组热点新闻。陆阳。
好的，宇宙。首先关注俄乌战争。乌军在俄罗斯本土扩大战果，俄罗斯又一周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在乌克兰军队的猛烈炮击下，俄罗斯别尔哥罗德的边境地区星期三8月14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乌克兰军队对接壤的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实施的大规模跨境突击行动进入了第二周。比尔哥罗德州州长维亚切斯拉夫·格拉德科夫形容当地的局势极其困难和紧张，俄军的攻击摧毁了当地的房屋，造成了平民伤亡，当地居民恐慌不安。在狱中服刑的香港民运人士邹嘉诚和他的律师胡永思在未经狱方同意下将投诉信带出监狱案被认定罪成之后，星期三8月14号分别被判处3天监禁和罚款1800港币。路透社报道说，邹嘉诚的辩护律师谭俊杰表示，邹嘉诚将就定罪及刑期上诉，法庭批准他以1000元就本案保释，但他继续就另外的案件服刑。加沙停火谈判周四恢复，加沙及西岸继续发生战斗。在谈判人员准备就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达成停火协议恢复讨论的同时，加沙和西岸的战斗持续了一夜。来自美国、卡塔尔和埃及的国际调解人员定于星期四开始新一轮谈判，但是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仍旧紧绷。伊朗及其盟友就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在贝鲁特和哈马斯政治领导人哈尼亚在德黑兰被杀威胁针对以色列进行报复。以色列宣称对贝鲁特的行动负责，但是没有承认在德黑兰的刺杀，尽管以色列被广泛认为执行了在德黑兰的行动。美国海军在印太部署最新款超高程空对空导弹，重新主导投射优势。有关专家表示，美国海军在印太地区部署新型超远程空对空导弹，可能会削弱中国在空中射程方面的优势。这是美国在该地区高度紧张局势下加强对投射力量关注的一部分。路透社星期三报道，由现成的雷神公司生产的标准六型 SM6 防空导弹发展而成的空对空导弹 AIM-174B 是美国部署的有史以来射程最远的此类导弹，今年7月得到正式承认。基里巴斯选民星期三8月14号前往投票站进行全国选举的第一轮投票，这次投票被视为这个南太岛国对生活成本上升和政府侵华政策的一次全民公投。第二轮投票定于8月19号举行。中国官媒《中国日报》星期三报道，中国在殡葬行业发现了广泛的腐败问题，包括殡葬用品回扣、开具虚假火化证和占用墓地等，涉及许多殡仪馆管理人员和殡葬管理部门官员。就在上个星期，骇人听闻的尸体倒卖丑闻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广泛关注。中国律师易胜华在微博披露，据山西警方调查，山西奥瑞公司 涉嫌从各地非法购得数千具尸体，转制成生物材料产品，再卖给医院，其中大量尸体来自殡仪馆。最后，前中国海军艇长因未经许可进入台湾遭起诉。一名曾担任中国海军艇长的中国籍阮姓男子因非法驾驶快艇进入台湾北部淡水河流域被捕，星期三8月14号正式被起诉。不过，台湾检察官在调查后认定他的偷渡行为无涉及其他军事或国安等犯罪。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巴黎奥运两性别争议拳手夺金华语圈莫衷一是。我是宇宙，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2024巴黎奥运会上，两名深陷性别争议风暴的拳击手最后都顺利夺得金牌。这两名拳手，一位来自台湾，另一位则是击败中国选手称冠，这在华语圈引发的评论可以说是莫衷一是。详情请听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志远，
好的，宇宙。由于国际奥委会和国际拳击协会的矛盾，林雨婷和阿尔及利亚拳手伊曼哈里夫在本届奥运会中遭到性别争议缠身。国际拳击协会主席克列姆廖夫通过视频声称，哈里夫和林雨婷已经接受了基因检测，显示他们是男性。克列姆廖夫去年曾于个人电报频道指称两人有 XY 染色体。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则为哈里夫和林雨婷辩护表示，我们两位拳击手生来就是女性，以女性身份长大，护照上注明女性。台湾总统赖清德在林雨婷夺冠后与脸书发文表示，面对恶意不实的造谣，台湾人无论是政府或民间，不分朝野党派都团结一致，拒绝让林雨婷成为虚假讯息攻击的对象。主办跨海直播派对的新北市市长，不久前还是国民党籍总统候选人的侯友宜也强调，奥运期间外面不断恶意诋毁林雨婷，他拿下金牌让这些人都闭嘴。侯友宜同时宣布8月12号为雨婷日，感谢这位新北的女儿为这块土地的付出。曾是台湾拳击国手的陈宗俊，同时也是林雨婷的第一任陪练员，两人从初中相识至今16年。陈宗俊认为，几个对手都是因为心知打不赢林雨婷，所以就用抹黑的方式去影响舆论，试图打乱林雨婷的节奏，说穿了就是在打心理战。陈宗俊向美国之音表示，
一路走来我跟他一起训练，到我中途下车了，16年这个时间来说真的非常长，他坚持下去，那今天就是看到他拿到奥运金牌，即使不是我，我是他的第一任陪练，我看到我也很开心很激动。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林雨婷的教练曾自强在巴黎接受采访时表示，要特别感谢 JK 罗琳，让林雨婷成为这阵子的流量密码，也让这面拳击金牌声量这么大。林雨婷母校教练郭坤维在台北受访时也说，
罗琳所说的这些话语，我会觉得他就是一个名人，所有事情他都不了解，他没有经过查证，我会觉得这是很不妥当的事情。我还是一句话，玉婷她就是女生，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或许是基于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因素，当同样深陷性别争议风暴的阿尔及利亚拳手哈里夫在早一天夺得女子66公斤级金牌之后，台湾民众仿佛也感到骄傲。然而，哈里夫在决赛中击败的对手正是来自中国的杨柳，中国网民对于哈里夫自然是极尽挖苦之能事。微博大 V 戴宇潇说，我们运动员身体素质跟 XY 一指男性染色体对手还是差太多了。 据广东网民一颗来自深山修行千年的板蓝根的说法，包括官媒央视在内等多个体育平台的解说员都特地的强调女选手，暗喻哈里夫就是男的。对于自家选手败给哈里夫的愤愤不平，自然也迁怒到同样被视为 XY 的林雨婷身上。林雨婷礼拜一则发表声明，表示针对国际拳击协会及网络上的不友善言论，已经用奥运金牌证明，不需要再透过法律诉讼去证明什么。对比华语圈与舆论圈针对两位选手南辕北辙的评价，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这反映出两个社会对于性别意识价值观不同的结果。他说，
他们可能第一个反应会用这个种族歧视来做回应，而不是以性别。台湾的回应就是蛮明显，他是会强调多元啦、普世价值这种东西，所以两个社会的价值观不会，虽然是拥护自己的这个选手，不过诠释和论述会不同。
宇宙，
好，谢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巴黎奥运两性别争议拳手夺金，华语圈莫衷一是。我是宇宙，请你不要走开。接下来，箭在弦上，伊朗可能袭击以色列，美国竭力劝和，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发言人当地时间星期二分别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正在密切专注于通过外交手段缓解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局势。美国并且重申自己对以色列的安全承诺坚如钢铁。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两位发言人做出了何种表态。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维丹特·帕特尔说，
正如布林肯国务卿反复说过的那样，任何报复都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好处。
那么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特尔说的这段话呢，等于是说美国正在劝和不要动手。而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特莱德少将呢是这么说的，
The U.S. remains intensely focused on de-escalating tensions in the region.
美国仍然高度专注于缓和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同时也专注确保停火为人质协议的一部分，目的在于将所有人质带回家，并结束加沙战争。
事实上，星期四是原计划以色列和哈马斯就加沙人质和停火协议进行谈判的日子。那么现在呢？暂时西线无战事。加沙停火谈判呢，当地时间星期四已经恢复。而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维丹特·帕特尔还说，
And what we've been engaged on, is intensive diplomacy with allies and partners, who, are helping us communicate that message.
我们一直在与盟友、与合作伙伴进行密集的外交活动，他们帮助我们向该地区传达这些信息，包括通过多个方式直接向伊朗传达这些信息。像是我们正在通过一些对口电话，国务卿不仅在昨天，而且在过去两周内都参与了这些电话会议。我们还直接向以色列重申我们对以色列安全的承诺坚如铁。我们将继续保护以色列免受伊朗及其支持的恐怖组织的袭击，就像我们将继续保护美国人员一样。
那么这一段话的重点呢，在后半部分。意思呢非常明确，就是说伊朗如果动了以色列，就等于是动了美国。与此同时呢，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莱德少将还说，
Enforcing this commitment, Secretary Austin ordered the USS Abraham Lincoln Carrier Strike Group equipped with F-35C fighters to accelerate.
此外，奥斯汀部长还命令美国佐治亚号导弹和潜艇驶往中央司令部责任区。这些美国军事力量态势调整，旨在提高美国军队的保护能力，增加我们对以色列防御的支持，并确保美国准备好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在通话中，奥斯汀部长与加兰特部长还讨论了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以及减轻平民伤害的重要性，确保停火协议的
进展，释放被关押在加沙的人质，以及我们为阻止伊朗、黎巴嫩真主党以及其他与伊朗结盟的团体在该地区发动侵略所做的努力。
And our efforts to deter Lebanese Hezbollah and other Iran-aligned groups across the region.
好，那么这段话的意思呢？简而言之，就是美国的航母和战机呢，也不是吃闲饭的，已经箭在弦上。听众朋友，总之呢，伊朗和以色列之间局势火爆，美国呢是忧心忡忡，正在出手努力灭火。与此同时呢，中国方面也有一番说辞，不过呢是截然相反。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说支持伊朗捍卫安全与尊严。有评论问呢，中国这是在灭火还是拱火呢？这是我们接下来将要关注的。我是宇宙，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在中东紧张局势升级之际，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8月11号的时候与伊朗代理外长巴盖里通电话的时候呢，根据中方的新闻稿，他是在电话中这么说：中方坚决反对并且强烈谴责暗杀行为，中方支持伊方伊朗哈依法捍卫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伊方努力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愿同伊方保持密切沟通。那么北京在这个时候的表态呢，是给紧张的中东局势降温还是拱火呢？下面我们来听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平章对话美国西密歇根大学政治系教授王元刚博士和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前主任刘德海教授的精彩片段。
首先我想来请教刘德海教授，我们那么王毅在这个时候跟伊朗的代理外长说中方支持伊方，这算是变相的鼓励伊朗去实施报复吗？
我们需要把整个句子连起来。前半段确实是因为以色列到一个主权国家去杀着这个外面的人啊，所以这个是违反国际法，也是不尊重这个国家的主权。所以我们刚刚为什么讲说这个是纳塔纳胡故意要激啊，这个激将法，要逼这个伊朗上去跟他打啊，那美国这个以色列才有借口去攻击伊朗的核武设施啊。那所以说这个部分，所以这个中国大陆就提到了，就是讲说是他的这个他有捍卫主权的这个权利，没错。但是后面他强调的是来如何维持这个区域的和平安定，这个就是来讲其实。很明显的，中方也非常担心这个地方会发生，因为伊朗的没办法这个忍受，以色列的这个等于当着面的侮辱他，而采取了更激烈的这个军事的行动，而导致了伊朗受到以色列的重创，甚至美国的加入，这些都不是中方所乐见的，因为这样子的话，整个中东来讲的话呢，就更不利于这个中方。
刚才刘德海教授说中方担心伊朗会采取更加激烈的行动。哇，王元刚教授，您是否认同这样的看法？
我觉得因为目前中国在中东也有很多的利益，就是不光是说有这个石油的利益，而且还有一带一路，因为中国已经跟几乎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签署了这个共建一带一路的一个合作文件。所以说以中国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也不希望中东的战事升级。那不光只有中国，美国跟其他的西方国家也都希望能够避免这个战争升级啦。所以可以看出美国派这个潜艇然后这个航母到中东。主要就是说他明白就讲就是要 de-escalate， 我要把这个整个冲突给降级。所以说这个是目前几乎是除了以色列之外其他的国家的一个共识。那中国他也一直很想要在中东增加他的一个影响力，因为他在中东有不少的利益嘛，所以他前阵子他也斡旋促成这个沙特跟伊朗这个恢复外交关系嘛，所以中国是让他在中东一直有一个利益，但是他遇到一个困境，就是让他能够用的筹码没有像美国那么多，因为毕竟在中东美国的影响力还是最大的。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平章对话王元刚和刘德海的精彩片段。王毅称中国支持伊朗，这是灭火还是拱火？ 时事大家谈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敬请关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美国大选，哈里斯和特朗普在移民问题上针锋相对。我是宇宙，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移民是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的首要问题之一。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强调的重头戏是他在当检察官时候所获得的成就，而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则是抨击现任政府，也就是民主党政府的过往记录。特朗普还承诺将大规模的驱逐非法移民。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琳·巴罗斯的报道。
在竞选过程中，副总统哈里斯强调了他作为检察官、地方检察官和加州总检察长的背景。
我和执法人员一起穿过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之间的地下隧道，我追捕非法进入美国的跨国团伙、贩毒集团和人口贩运者，我一次又一次地起诉他们，最后我赢了。
前总统特朗普在任期内修建了超过80公里的新边境墙，将年度难民入境上限降到历史最低水平，并实施了将儿童与父母分开的政策。
今年11月，美国人民将对比这些记录，他们会说，边境沙皇哈里斯，你做得很糟糕，你是我们国家的耻辱，你被解雇了，离开这里，你被解雇了，出去。
移民问题是本次总统选举的热点问题。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一项调查发现，50%的受访者表示大量移民对美国构成威胁。尽管略多于半数的美国人支持修建边境墙，并在美墨边境驻军，但大多数人反对大规模驱逐无证移民。由于国会未能通过移民改革，无论谁任总统，国家仍然依赖于行政命令和法规。
在我们所处的政治环境下，艰难之处在于行政命令总是会引发诉讼，国会又不愿意采取行动。
哈里斯承诺支持边境安全立法，并强调了特朗普在今年早些时候参议院两党法案失败中所起的作用。
他搞砸了两党协议，因为他认为这会帮助他赢得选举。这表明特朗普并不关心边境安全，他只关心自己。所以这是我对你们的承诺，作为总统，我会让被特朗普扼杀的边境安全法案重新回来，并将其签署为法律。
特朗普的共和党盟友敦促他把重点放在他们认为他比哈里斯有优势的领域，尤其是移民领域。特朗普继续呼吁驱逐无证移民，并批评拜登哈里斯政府实行他所说的开放边境政策。
只要你们投票给我，通货膨胀就会停止，非法移民就会被遣返，他们不会来了，我们必须阻止他们。你们看到他现在说的了吗？哦，我们的边境状况很好，太好了，他们的边境问题是世界历史上最糟糕的。
六月份，美国边境巡逻队记录了大约13万例非法移民事件。 高于疫情爆发前特朗普在任的最后一年，也就是2019年同月的104,000例，但同时也低于2023年12月最高峰的超过300,000例。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琳·巴罗斯的报道。哈里斯和特朗普在移民问题上针锋相对。好，节目最后呢，我们将来关注中国电动车打遍天下藏了什么秘密，马上回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节目最后，中国去年汽车出口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其中呢，电动汽车遥遥领先。那么中国电动汽车为什么能够打遍天下而貌似无敌手呢？独立专栏作家蔡盛坤告诉美国之音，劳动力成本是关键所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专访专栏作家蔡盛坤的精彩片段。
瑞士银行发表的一个分析报告指出，说中国生产的这个大众ID 系列的一个车型啊，被经销商直接平行出口到欧洲，即便加上运费和关税，也比欧洲当地生产的大众 ID 这个价格低1/3左右。而且欧洲本土品牌的其他同款车型的生产成本也大概都是如此。那么我来请教蔡先生，中国这个电动车的价格优势的秘密在哪里，是什么呢？
实际上我刚才在上面的话题里面呢，你已经讲到主要是在成本控制。中国的电动汽车啊，它的价格的优势啊，实际上是非常明显的。主要是因为呢，中国有一大批啊任劳任怨的这样的汽车产业工人。我们看到，你像去年吧，美国的汽车工人是长时间的这样的罢工，最后啊，在美国的几大汽车公司啊没有办法，只好啊同意涨薪，尤其是福特，福特把这个汽车工人的他的基础的工资啊，涨到了每小时啊$28，流水线的工人啊，在这个最高的时期呢，已经涨到42.6美元这样的一个水平，因为折合人民币啊，那就是每小时啊310块钱。这个工人呢，如果是呢每周只是呢正常的上班，他可以拿到多少钱呢？相当于人民币啊12,400块钱，这是每周的这个工资啊。而在中国，我们知道，中国的汽车工人的工资啊，还不到25块钱的人民币，有些甚至啊，只有20块钱每小时。特斯拉呢，在这个行业里面呢，稍微的还算好一点，但是呢，也不过呢，7-8千块钱的基本工资，如果加上奖金啊、津贴啊，还有这个加班费啊等等的，他这个每个月的这个收入啊，也就是呢10,000块钱人民币的上下。这跟美国比起来的话，你想想，美国一周工人的工资，汽车工人的工资，就远远的超过中国这个汽车工人一个月的工资。这样的一个价格优势，它当然呢就会体现在产品的价格上。这是目前呢我们看到啊，中国国产的包括合资企业产的很多的这些汽车，包括燃油车，它能够出口到欧洲市场，以低价能够销售，能够占领市场，这是一个呢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秘密，主要是呢人力成本的优势。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专访专栏作家蔡盛坤的精彩片段，中国电动车打遍天下藏了什么秘密。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陆阳，导播志远，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